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6年4月30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联邦司法部门星期五解密的档案，一位出生在台湾后加入美国籍的一个美国电力工程机构的高级主管承认违法为中国政府提供核技术研发资料与信息。这位名叫江宁贵的人士从事违法活动的时候，受雇于美国政府设在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政府管辖下的电力工程机构。星期五解密的档案表明，江宁贵在1990年代初期在美籍华裔核技术人员协会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出生在中国大陆的名叫苏秀和的核工程师，并且说他为中国政府提供核领域信息。早在2004年台湾出生的江宁贵还在佛罗里达州电力核设施工作期间就为中方提供了核能技术。伊朗民众在今年2月间投票选举了新一届的议会，期间有68个席位没有压倒性的胜出者，需要第二轮投票。这第二轮投票于星期五进行，初步结果显示改革派和温和派，同时也是鲁哈尼总统政治上的盟友，在第二轮选举当中得票超过了保守派。已知的投票结果是改革派和温和派赢得了33个席位，保守派赢得了21个席位，68个席位当中剩下的十几个席位投票结果还在统计当中，估计星期六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消息。假如最后的结果被确认为改革派和温和派确实赢得了多数席位的话，那将意味着伊朗政坛的一个变迁，就是说自从2004年以来，温和派在伊朗议会中所占有的席位首次超过了保守派所占有的席位。随着今年2月达成的叙利亚的停火协议在实施过程当中显示出破裂的迹象，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宣布说将努力在叙利亚沿海省份拉塔基亚以及大马士革东部郊区古塔强化局部停火。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在这两个地区新的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将从大马士革时间5月开始生效。叙利亚政府的一份声明说，停火将从星期六国际标准时间晚上10点开始，在大马士革和东部郊区古塔持续24小时。这份声明说，在拉塔基亚省的一项类似的安排预计持续72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宣布停火的地区还没有明显的战火重新开启的迹象。将要在5月20日接任台湾下一届总统的台湾民进党蔡英文日前在去到台湾外交部听取简报的时候表示，未来台湾的外交有3个重大任务。第一，要致力于区域间的和平与稳定；第二，要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三，无论官方或者民间外交都要全力去推动。期间蔡英文还表示，台湾新一届的政府团队的原则是不分党派，为人为才。他还勉励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团结一致，做外交的先锋，如果前面没有路，要勇敢地把路开出来。蔡英文说，让台湾走向世界，让世界走进台湾，这是台湾外交工作的目标。劳改基金会的一个负责人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根据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该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日前在洪都拉斯旅游的时候是因溺水而亡。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已经介入了事后的调查，吴宏达的前妻和儿子目前已经抵达那里，等待获得许可后将其遗体运回美国。劳改基金会目前正在筹办吴宏达的追悼活动。劳改基金会的主任刘安娜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吴宏达在旅游过程当中途经洪都拉斯的时候，于4月26日在一个海滩上游泳的时候出现了意外。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下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Robbie 被哥哥 Richard 骂了以后，满心不高兴地回到厨房，用刀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手割破了。
而 Richard 在骂了弟弟之后有些内疚，到厨房来找 Robbie， 想跟他和好。看见 Robbie 的手指流血了， Richard 就赶紧帮他止血。
然后这哥俩和好了吗？我们来听一遍整个课文。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Sink， S-I-N-K， Sink， 名词，水槽、水池。
Bleed， B-L-E-E-D， Bleed， 动词，流血、出血。
Pressure， P-R-E-S-S-U-R-E， Pressure， 名词，压力、压迫。
Upstairs， U-P-S-T-A-I-R-S， Upstairs，形容词和副词，楼上的，在楼上。
Temper， T-E-M-P-E-R， Temper， 名词，脾气、情绪。
Yell， Y-E-L-L， Yell， 动词，大叫、呼喊。
Extra， E-X-T-R-A，extra， 形容词，额外的。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第一段是 Robbie 回到厨房，还在生气，一个人自言自语。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我怎么会知道他正在洗相片？我又不是故意要毁了他的相片。现在我还得做晚饭。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
哎呀，坏了！我把手指割破了。
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我想 Richard 说的对，我的确是个笨蛋。先是打开暗房的门，把他洗的相片毁了，然后又用刀把自己的手指割破了。
Robbie 说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意思是我怎么会知道？从语法的角度来看，这是个问句，但实际上它的意思是我又不知道你在印照片。
Suppose 这个词用的非常普遍，意思是应该，本来应该。比如说哥哥带着妹妹出去玩，可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就把妹妹忘了，让她乱跑。妈妈看见了就对儿子说You're supposed to take care of your little sister. 也就是你应该照顾你的小妹妹吗？
In the middle of something, 或者 doing something, 正在做某件事的时候，做某件事的过程中，比如你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可以说 Sorry, I'm in the middle of a meeting. 对不起，我正在开会。
那 guess 呢，常用的意思是猜测，但是当 Robbie 说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这里的 guess 就不是猜测，而是认为、想。比如说 ，I guess I have to leave now. 我想我现在得走了。
I guess you are right. 我想你是对的。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Richard 从地下室的暗房出来找 Robbie。在厨房里，他发现 Robbie 的手割破了。
Robbie, where are you?
Robbie, 你在哪儿呢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嗨，这下好了，我在这儿。Richard, 在厨房。
What happened?
怎么了
？Nothing.
没事儿。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如果没事，那你干嘛站在水池旁边，用水龙头里的水冲手指头啊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我跟你说了，什么事儿也没有，我挺好。
从哥俩的对话可以听出来 ，Richard 想赔个不是。而 Robbie 呢，心里还有一股气。
What happened? 直接翻译呢，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 What happened? 这个问句可以用的地方啊，实在太多了。要是你看见你妈妈不高兴，你可以问 What happened? 要是孩子们把家里弄得一团糟，爸妈回来以后就会问 What happened? 意思是怎么回事儿
？Run, R-U-N， 常见的意思呢是跑。Running 意思是正在跑着的，那 running water 就不是跑了，就是自来水，但是在课文里面它是指水龙头开着不断流出来的水。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Richard 在帮 Robbie 止住伤口的血。
Robbie, you're bleeding.
Robbie, 你流血了。
It's only a little cut.
只割了个小口子。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来，让我看看。哎呀，割的口子还挺大的。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就是，又犯傻了，是不是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嗨，别提那事儿了。我来把伤口压住，这样就能止住血，行吗？ 我尽量不让你疼。
OK。
好。
Bleed， 意思是出血、放血。Richard 对弟弟 Robbie 说 ：“You're bleeding， 你的伤口在流血。”这里指的是真的流血，但是 bleed 这个词也可以做比喻，比如说 ，Let's make John bleed this time。
当然了，这并不是真的要把 John 打个头破血流，而是要他出钱的意思。通常在说这种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太吝啬了，所以啊，要敲他出钱。有意思的是，在中文里也有让某某人出血的说法。商家在大甩卖的时候也会高喊忍痛出血。在用血来比喻钱的这一点上，看来东西方文化是不谋而合了。
就是 Richard 看到 Robbie 的伤口在流血，就说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看起来割的口子挺大。这个 look like 是一个很有用的短语，意思是看起来。比方说 It looks like rain， 天看起来要下雨，或者It looks like snow， 天看起来要下雪。
Richard 对 Robbie 的伤口表示关心，显然是要和好。但是呢 ，Robbie 可没有那么容易就忘记 Richard 刚刚骂他笨蛋的事。对 Richard 的问话，他是带搭不理的，还说：“我不是笨吗 ？”Richard 赶紧说 ：“Forget about it。”意思是啊，算了，得了，别提那件事了。
如果和朋友一起吃完饭要抢着付钱的话呢，就可以说。Oh, forget about it. 意思是算了吧，我来付。
哎，小华，那下回我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我一定提醒你说这句话。Richard 一边说好话，一边帮助 Robbie 止住手指上的流血。Robbie 消气了吗？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会割破手了？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Richard, 你想知道实情吗？我自己没注意，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是个傻瓜笨蛋。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别说了 ，Robbie， 你听着啊，我上楼是来向你道歉的，我发了脾气。不过你也没有毁掉我所有的作品。
I didn't?
我没有。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没有全毁掉。你毁掉的是我还在显影盘里的相片。但是我又洗了一张。这张啊，和第一张一样好。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不是，真的一样好。对不起啊，我刚才冲你大声嚷。不过你下次多加点小心行吗？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好，我也很对不起你，把暗房的门打开了。我以后会更小心，真的。
All right. Hey.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好，嘿，你割的这个口子得用绷带包扎一下啊。
Richard 问 Robbie, "How did you do this?" Do this 在这里就是指把手指给割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Robbie 不小心把手指割破。Richard 就不需要在问句中重复了。
这种问句呢，用的比较普遍。比如说，你三下五除二帮朋友把电话修好了，朋友惊奇地问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是怎么修好的？
要是孩子把爸爸心爱的电动工具给弄坏了，爸爸会问孩子 ：“How did you do this？” 你怎么给弄坏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问句有可能就带有责备的意思了。
You want the truth？ 你想知道实情吗？通常在说这句话之后呢，要说听话人不希望或者不愿意听到的话。比方说，一对恋人老闹别扭，小伙子一个劲儿地问姑娘是不是还爱她，姑娘就可以对他说 You want the truth? I don't love you anymore. 你想知道真情吗？我不再爱你了。
Lose one's temper. 一个人发脾气，发火了。Temper 的意思是情绪、情感、脾气。Richard 说自己发脾气了，就是 I lost my temper.
那 Robbie 呢，也自己检查自己做的错事，他用了 mess up 这个词组。Mess up 是搞坏、弄糟、搞乱的意思。那这个短语在口语中经常使用，几乎可以指任何事情。小孩把爸爸的书桌弄乱了，爸爸会说 You've messed up my desk. 朋友把你的电脑弄坏了。A friend messed up your computer.
另外呢， Robbie 还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你不是就这么说说而已吧？实际意思是你是为了安慰我才这样说的吧？小华，像你刚才举的例子，朋友因为把你的电脑搞坏了而感到歉意，你对他说没关系，我早就不想要这台旧电脑了，你的朋友就可以说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我什么时候说不要这台电脑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最后一段，这一段仍然是 Richard 和 Robbie 这两兄弟在说话。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洗出来真的都还可以吗？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你就等着瞧吧，我有4-5张丹佛牲畜拍卖的佳作。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我很高兴照片没问题，我让你多费了那么大劲儿，真是抱歉。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嗨，咱们谁也别再说了。你晚饭做得怎么样了？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不怎么样，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家里没人，不是你就是我做饭。现在我把手指割破了。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什么也别说了 ，Robbie。要不我来把西兰花切了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那太好了，我今天是不想再动刀了。
Robbie 问 Richard,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你的照片真的印出来还可以吗？这里的副词 really 是强调语气，相当于中文里说的真的。要是你邀请朋友来参加 party， 你可以说 I really hope you can come， 我真的希望你能来。
等到举行 party 的那天，朋友到你家了，你就可以说 I'm really glad that you can come。 当然你可以说 I'm glad you can come， but 加上 really 这个词，语气就加强了不少。
另外Richard 问 Robbie,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你的晚饭做得怎么样了？实际上 make out 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进展。
比如你可以问同学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the book report? 你的读书报告写得怎么样了？
要是一个人刚刚到一家公司去工作，你就可以问他 How have you been making out at your new company?
在课文里 Robbie 说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我今天动刀是动够了。Have enough of something. 对某事已经够了，烦了。I've had enough meetings today. 我今天开会开够了，我不想再开会了。听众朋友，
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讲解，下面我们再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How was I supposed to know he was in the middle of developing some photographs? I didn't mean to ruin his pictures. And now I have to make dinner. Ouch! Oh, no! Now I've cut my finger!I guess Richard was right. I am a jerk.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and ruined his photography work, and then I cut my finger with a knife.
Robbie! Where are you?
Oh, great. I'm in here, Richard. In the kitchen.
What happened?
Nothing.
If nothing happened, why are you standing at the sink and holding your hand under the running water?
I told you nothing happened. I'm okay.
Robbie, you're bleeding.
It's only a little cut.
Here, let me see. That looks like a bad cut.
Yeah. Pretty stupid, wasn't it?
Hey, forget about that. Let me put some pressure on the cut. That'll help stop the bleeding, okay? I'll try not to hurt you.
Okay.
How did you do this?
You want the truth, Richard? I wasn't paying attention. Just like you said. I was a stupid jerk.
Stop it, Robbie. Listen, I came upstairs to say I'm sorry. I lost my temper. You didn't ruin all my work.
I didn't?
Well, not all of it. You messed up the stuff I had in the developing tray, but I was able to make another print. And it's just as good as the first one.
You're not just saying that.
No, it's really just as good. I'm sorry I yelled at you. But next time, please be more careful, will you?
Okay. I'm real sorry I opened the darkroom door. I'll be more careful from now on. Honest, I will.
All right. Hey, this cut is going to need a good bandage.
Did your pictures really come out okay?
Wait till you see them. I've got 4 or 5 terrific photographs of the cattle auction in Denver.
I'm glad they're okay. I'm just sorry I made so much extra work for you.
Hey, let's just forget it. How are you making out with dinner?
Not so well, as you can see. Since no one is home tonight, either you or I will have to cook. And now with this cut on my finger...
Say no more, Robbie. Should I finish chopping the broccoli?
That'd be great. I've had enough of knives for one day.
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呢，请大家用英语回答。
What happened to Robbie in the kitchen? He cut his finger with a knif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to Robbie?He tried to apologize and stop Robbie's bleeding. What did Richard tell Robbie about his pictures? He told Robbie not all of his work was ruined. Was Robbie still angry at Richard?No, not after Richard said sorry. Who was going to cook dinner? Richard, because Robbie cut his finger.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第2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新闻。美国联邦司法部门星期五解密的档案说，一位出生在台湾后来加入美国籍的一个美国电力工程机构的高级主管承认违法为中国政府提供核技术研发资料。这位名叫江宁贵的人士从事违法活动的时候，受雇于美国政府设在南部田纳西州的一个政府下辖下的电力工程机构。星期五解密的这份档案表明，江宁贵在199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美籍华裔核技术人员协会的一个会议上认识了中国大陆人苏秀和核工程师，并且被说服为中国政府提供核领域的相关信息。早在2004年，台湾出生的江宁贵还在佛罗里达州核电设施工作期间呢，就为中方提供了核能技术，为中国的大亚湾核电站所用。伊朗民众在今年二月间投票选举新一届的议会，期间有68个席位没有压倒性胜出者，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这第二轮投票于星期五进行。现在的初步结果显示，改革派和温和派，同时也是鲁哈尼总统政治上的盟友，在第二轮选举当中的得票超过了保守派。已知的投票结果是，改革派和温和派赢得了33个席位，保守派赢得了21个席位。68个席位当中剩下的十几个席位投票结果还在统计当中，估计星期六晚些时候会有更多的消息。假如最后的结果被认为为改革派和温和派确实赢得了多数席位的话，这将意味着伊朗政坛的一个大的变化。这就是说，自从2004年以来，温和派在伊朗议会当中所占的席位第一次超过了保守派所占的席位。随着今年2月达成的叙利亚停火协议在实施过程当中显示出破裂的迹象，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宣布说将努力在叙利亚沿海省份拉塔吉亚以及大马士革东部郊区的古塔强化局部停火。美国官员星期五表示，在这两个地区新的停止敌对行动计划将从大马士革时间5月开始生效。叙利亚政府的一份声明表示，停火将从星期六国际标准时间晚上10点钟开始，在大马士革和东部郊区的古塔持续24个小时。这份声明说，在拉塔吉亚省一项类似的安排预计将持续72个小时。到目前为止，宣布停火的地区还没有明显的战火重新燃起的迹象。将要在5月20号接任下一届总统的台湾民主进步党主席蔡英文日前呢，到台湾的外交部听取简报的时候表示，未来台湾的外交有三个重大任务：第一，要致力于区域间的和平与稳定；第二，要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第三，不论官方或是民间外交都要全力去推动。期间，蔡英文还表示，台湾新一届的政府团队的原则是不分党派，用人为才。他还勉励台湾外交部的人员团结一致，做外交的先锋。如果前面没有路，就勇敢地把路开出来。美国劳改基金会的一位负责人星期五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根据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个基金会的创办人吴宏达先生日前在洪都拉斯旅游的时候是因溺水身亡。美国驻洪都拉斯大使馆已经介入后事调查。吴宏达的前妻和儿子已经抵达那里，等待获得许可之后呢，将其遗体带回美国。劳改基金会目前正在筹办吴宏达先生的追悼活动。劳改基金会主任戴安娜刘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吴宏达是在旅游过程当中途经洪都拉斯的时候，于4月26日在一个海滩上游泳的时候出现了意外。美国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将于6月7日举行这届总统大选的初选投票。这个党的共和党年会目前正在旧金山南部召开，川普、克鲁兹、卡西奇都去了那里，争取赢得加州选民的支持。一些选民表示，目前还不能够确定到底应该支持他们当中的哪一位。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2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星期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表示，领导干部要常上网了解民意，要对广大网民多一些包容和耐心，对于网上善意批评不仅要欢迎，而且要认真研究和吸取。在当局近年来加大网络言论管控之际，习近平的这番谈话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有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释放出放宽言论自由的信号，也有人认为习的说法恐怕暗藏玄机，是引蛇出洞。究竟应该怎样解读习近平的这番讲话？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请问一下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对于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呢，很多人评论的要害是什么？叫做善意的批评，什么是善意的，什么是恶意的，怎么样判断这种批评或者意见是善意的，由谁来判断？请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这个很难有一个标准，因为这个标准究竟由谁来定，这个是一个我们没法判断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所谓善意或者所谓恶意，很可能是以这个是不是认同这个中共的执政地位，或者是认同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个领导地位。如果是以这个来划标准的话，那么现在这个有可能就是凡是有这种对于这个中共的批评啊，可能涉及到中共的合法性的问题的时候，那这个就可能被认为是恶意的。但这个也只是一种可以自由新政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善意跟恶意可能我们民间没法确定这个标准，而这个标准，这把刀实际上是拿在这个网络管理部门的手里，所以这个善意跟恶意我觉得是很难有一个他也没有明确的提出来什么是善意什么是恶意，那这个事情我觉得就很难说。以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那就是关于最近这一次的这个谈话发表以后啊，有不少人认为可能就是引蛇出洞。为什么呢？他们被咬过多次了啊，从这个中共执政以来，这个公信力不断的打折，就是说从反右当年也是这样，1957年的反右，当时也是希望大家出来这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但是呢一翻脸，这个就是你就是变成了这个敌对势力。那这种事情在这个近年来在本届这个领导的任期内也发生过，就是像我们也记得这个几年前刚刚换届的时候也谈过要一宪治国一法治国，大家以为会搞宪政，然后呢也谈过说这个要容得下尖锐批评，但是结果是怎么样，那么我们看得很清楚，很多人被禁言了，包括本人在内也是如此。所以这一类的承诺啊，我觉得还是我们只能是看他的行动是怎么样，我们听其言或者如隔一段时间可能就会说这么一番话，但是呢到底行动是怎么做的那么我想可能本人也算一个标杆，就是说我自己把自己立为一个标杆，就是 就是说如果我的言论，我在网上的言论自由能够得到恢复的话，那我认为这个这种诚意是有的。如果本人我谈话一向是负责任的，一向是有根有据的，我也从来没有什么恶意的批评啊，但是呢本人已经被禁言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如果张立凡有一天在网络上能够这个重新自由发言了，那么有可能这种承诺是真诚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听听而已。谢谢。
何明先生，有一些人认为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呢是言论放松，政治上开始走向开明的一个迹象，你是不是同意这种说法？
从某种意义来讲我是同意的啊，因为我认为习近平现在是面临着四面楚歌的这么一种处境。我昨天跟一个支持习近平的人讲啊，我说你看看国际媒体上还能不能找到一篇文章是对习近平抱有任何希望的一篇文章。我说这一等状况在江泽民时代，在胡锦涛时候都没有出现过。那么国内的这个压力，就是从知识分子到官僚阶层啊，到商人啊，那对习近平的这个失望甚至可以绝望是非常普遍的，甚至老百姓从最开始的这个欢欣鼓舞也已经到了一种失望，到了一种就是说抱怨的一种地步。因为所谓的反贪，所谓的所有的这个行为，老百姓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以前的这个贪污腐化吧，虽然你心里面很气，但是呢至少市场上是比较繁荣的，对吧？开餐馆啊，或者是开餐馆开妓院，或者是开什么东西，你老还是有人来光顾。你现在表面上的这个贪污腐化抓掉了，然后你这个反贪的这个红利老百姓没有封到，反而呢你自己拿了这个钱了，在国际上去风光，去撒钱去了啊。所以习近平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他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啊？那我一定来讲，他无非不是三个选择。第一个是他走向更极端，对吧？就是更独裁。那么整个社会环境，整个这个国际的环境，中国大陆的这个民主开放的程度，中国社会现在所呈现的各种状况，我认为习近平是不可能成为毛泽东，不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独裁者，那等于是自己找死。不但他自己找死，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跟随他的官僚都会一起倒霉。所以成为独裁者的这种路啊，肯定是死路一条。那么更大的可能性，他就是被这个体制啊给稀释掉啊，被这个体制所同化，这方面也投降了。他原来的一番所谓的改革热情也好，要回到毛时代也好啊，今天所谓的纯洁的一个社会也好啊，都会失败，再等他也就灰溜溜的这个下台。另外一等可能性，就是在各等压力之下啊，不管他的知识结构怎么样，他的思维想法怎么样，或者是他有没有达到某一种我们所需要的一个领袖应有的这个品质和能耐，但是在各种压力之下，他必须要做出啊这个符合民意、符合潮流啊、符合国家安全和他个人安全的这家选择，也就是蒋经国的道路。蒋经国不是天生下来他就是个民主分子，对不对？蒋经国在干下的坏事情、丑事情、恶事情一点都不比习近平少啊，对不对？甚至可以说是更多，对吧？但是这方面在台湾的民众的要求这个民权要求这个民主要求现在的压力之下，他这方面做出妥协。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能不能做出啊这个符合潮流、符合安全的一个选择，是首先还不是习近平的能耐、习近平的个人的选择，而在于各种压力存不存在。那么过去一段时间，各种压力是真实的存在。那么习近平通过这么一种东西来拾取这个会议来拾取某一些善意的这个至少我们在我看你的是比较善意和温和的这个心情是可以预期的，但是这点东西远远远不够，所以他释放出这些东西以后，网上根本就没什么反应，甚至反而引起更多的讽刺和挖苦。刚才张先生讲的很对啊，对不对？中国的这个很大的程度上不在于你要设计什么改革方案，不在于你要想出一个好像完美的一个计划出来，你就不要管人家就可以了嘛，对不对？你全世界现在哪一个正常的国家，哪一个文明国家是有一个所谓的防火墙呢？ 防火墙就证明了你是个野蛮的国家，防火墙就证明了你是一个没有任何心情的一个国家，防火墙就证明了你要搞独裁和专制。你先把防火墙给开了，对不对？这就是比你讲一万句啊，这个讲话那个讲话要效果好得很多。防火不墙不开，就大家不要对中国网络新闻自由和什么善意恶意的抱有任何的希望啊，因为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第二个是像张立凡这样的先生，这样的温和的论调啊，这样的这个微博，这或者是这个网络要基本上开放，没有这些东西他讲什么话都没用，不管是善意和恶意。当然我不认为他是引蛇出洞，因为为什么呢？谁根本就不在洞里面嘛，现在谁都是在外面呢，对不对？洞里面哪里还有谁啊？你要你根本不需要你引了，大家都已经把这命令在你这样一点压制的之下啊，这样一点控制之下，还有这么多人敢出来讲话，怕你什么？那根本没人怕你，只是因为你因你武啊，因暴力的手段控制了人们的言论而已。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习近平的这番讲话有什么看法。首先是北京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哎，啊，主持人、嘉宾你们好。我就觉得，对我说三点，其实我觉得我们总书记说了一篇空洞的、有权威性的废话。因为为啥说有权威性？人家是总书记，他说话，你看，连美国之音都要作为一个专题话题来讨论。实际上，这个废话有三点。第一，我们看看现在共产党的各级的官员们，他们会不会玩网？其实，在很多办公室里头，这电脑拿着干什么？领导人就拿他们看色情网站的色情视频，或者是打游戏、打牌。所以说，根本就是总书记说的话，根本他们办不到。另外呢，你们想一想，总书记他会不会玩微博？他知道不知道有推特什么什么 YouTube 啊，什么那个，他知道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恐怕他也不一定知道。所以这是第一。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决定就是脑屁股决定脑袋，他们是坐在这个位置上，包括基层的这些干部们，他们就知道权威至上，他们只对上面负责，不对下面负责。他们绝不会花大的精力去看什么网民的帖子，因为这个不属于他的考核的项目。所以总书记说这话是废话。第三呢，就说起来，如果总书记有这个想法，他为什么不能像上任的总理温家宝一样，去到这个论坛跟大家交流交流？当时人民网不有个全国论坛嘛，当然温家宝的交流他肯定也是受过滤的，但至少说摆样子吧。我们的总书记哎，习大大啊，现在不要提这个词了，据说这个词不让提了，好像我听到有个说是网信办是什么，说是习大大这个词不好，不要提了。所以我就觉得，所以这是个通篇的废话，我就觉得这是很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真学的话，就像温家宝一样。所以我就觉得，我倒是最后有个建议，我觉得。我们的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的领导干部应该有时间多听听美国之音，多听听 BBC。我觉得这个比什么上网听听网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东西更有意义啊！再见。
谢谢北京王先生。接下来是四川的罗先生，罗先生您好。
喂，
您好，是的，请讲。
啊，我就是觉得那个。刚刚那个张英先生他说的这个挺对，就是像以前那个毛泽东他什么他号召知识分子这个提意见，结果那个知识分子提出来之后，然后就反右就把他们全部扯到，然后我就觉得现在那个习近平就跟他们差不多。
好，谢谢四川罗先生，您的线路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几乎听明白了你在讲什么。现在请张立凡先生来评论一下刚才北京的王先生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要求官员要经常上网了解民意，那么我的问题是，现在官员究竟有多少人上网，多么经常上网，什么人替他们上网，什么人掌握舆情，什么人向他们汇报舆情？
就是据我所知啊，这个现在有很多官员他们的办公方式还是看简报啊，看这些纸质的文件，那么有人帮他们整理，就是把网上的言论比如搜集来，然后摘要，然后呢做成简报给他们看。当然现在中共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参啊，他们还是习惯于这种纸面办公的模式啊，这一点呢，恐怕这个作为这个官僚体制来讲，他们已经积习已深， 而且呢，实际上中共，你回顾这个互联网在中国的历史，你就可以注意到，实际上中共一开始确实很忽视互联网，至少在2003年以前，在这个防火墙出现以前，基本上互联网就是一种没人管的状态，野蛮生长的状态。所以呢，这个一下子，这个中国网民，中国的老百姓发现上网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这个时候他们才开始恐慌。但是呢，实际上是为时已晚，因为一开始他们只是觉得互联网是一个科技的东西，可能那个不会对政权造成什么威胁。但现在呢，他们是把互联网当作一个非常大的敌人。所以你看，也有的官员就感叹说，要是没有互联网，那该有多好。就是这个确实互联网正在改变中国，但是呢，这个中国的官僚体制，它被改变的这种方式或者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至少呢，这个他们到目前为止，一个是还习惯于用管理平面媒体的这个模式，旧模式来管理网络，所以他认为只要禁止你发言，你就没处去说了，他就不会传播了。这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有一点呢，就是他们迷信防火墙这类的技术，他们不知道这个科学技术实际上是一种此消彼长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你筑再高的墙，也有这个矛和盾，也有这个它相互之间有破解的方式，不断的会出现。所以我觉得他们基本上做的是一种西西弗式的这种工作，就是不断的把石头推上山，然后石头又自己滚下来，然后他们再去推。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我觉得中共的领导他们不太懂得互联网。虽然他们知道互联网很厉害，互联网很重要，互联网需要防范，甚至他要提出一套自己的所谓这个网络主权这样的一类的这种说法，来证明他们对这个网络的管控的合法性。但实际上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但是他们顽固的认为是这样。所以你从领导人有时候你看他们在网络这个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操作电脑发信息的时候，那个动作你就看得出来，他其实可能根本就是一个外行。谢谢。
好，谢谢张连凡先生。何斌先生，我看到新华社在习近平讲话以后发表的一篇网评，这篇网评说呢，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这是官方对互联网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另外，习近平在讲话当中也谈到网络空间天晴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们的利益，网络空间乌烟瘴气生态恶化，不符合人们的利益。你怎么理解第一，现在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这个说法，另外一个就是网络空间乌烟瘴气这么样一种说法？
我完全同意啊，因为舆论性的这个网络性的确实成为了一个主战场。因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等体制，它就是与网民为敌啊，几乎所有的网民现在都是他的敌人，其实包括他自己使用者也是这样的。早一段时间方便兴自己上网不也要搞翻墙吗？对不对啊？他在这个整个的控制体系，中国的现在这个控制体系就像习近平现在担任了这么多头衔这么多职务是一样的啊，所管哪一个系统，哪一个系统就是他的敌人，哪一个系统再整就会成为他的麻烦，哪一个系统在后面就会纠缠出无数的由于他管制与民为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这样的话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战场，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就是一个战场。他把防火墙建起来，那就是建一个长城了，对不对？把自己完全跟外界的世界隔离开来，对吧？他当然就是在这个意义来讲是一个战场。第二个是我也同意的是乌烟瘴气。为什么是乌烟瘴气呢？因为你现在采取这样一等不正常的手段去控制这个网络，是正常的媒体，国际的媒体，正常中国大陆自己正常的专业的媒体，正常的这个网络没办法伸展开来，没办法伸展开来。 那大家就看看现在中国的网站，包括所谓的党媒的这些网站啊，包括所谓的流行的那些啊比较大型的这个 APP， 对不对？你真正去仔细看看，那个里面就是黄色消息嘛，啊，就是乱七八糟的暴力消息嘛，就是很多不确定的这种谣言嘛，占有这个上风嘛。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正常的声音发挥不出来，像张立环先生这样一个温和的学者，他还跑到美国之音啊，跟我这样的没有水平的人对话。如果他是在中国大陆，他应该有非常广泛的这个读者，对不对？他应该这个正常的发出这个声音出来，到美国之音来讲什么话呀，对不对？应该到中国之音讲话呀，对不对？美国之音的影响哪里有中国大陆那么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如果中国大陆开放的话，那个时候可能美国之音都不需要办了，对不对？啊，中国之音都不需要办了。现在的问题是一切的乱象，一切的问题啊，一切的错误都是中共自己想尽一切办法，按照他主观的想象去建立一个所谓干净的纯净的啊，按照他的意识形态所进行的这个舆论的环境啊，一切的体系其实都是这样的。你看习近平刚刚去了军队，对不对？当了一个总指挥，这个是很搞笑，对不对？那么等于你既是个指挥官，又是个士兵，对不对？又是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又是个大元帅，又是个统帅，就是职务完全不清楚，军政军令混在一起，对不对？原来你考到网络办，你也可以讲一番话，你要说大家先善意批评，对不对？什么叫善意和恶意？刚才听众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东西需要法律来鉴定了，对不对？不是你习近平讲一下善意就善意，恶意就恶意了，对不对？原来你跑到宗教会议去讲一番话，对吧？要搞社会主义宗教，所有都是乱的，所有都是错的，所有都是自己找麻烦，这一整他权力越大啊，他的麻烦就越多啊，他这就会被权力给压死，因为他管不过来，你知道吗？老百姓已经觉醒了，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啊，人民日报也好，哪个网站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是一个舆论的主战场，当然是个这主战场嘛，因为你到处都是敌人了。跟着老你现在除了自己那个中南海，你自己还觉得自己是一个主人以外，你走出中南海试试看，哪个地方不是你的敌人了？你连一个天安门广场你都不能开放出来，你还有什么胆识？有什么样自信？对不对？你还有什么样的这个统治手段？没有你的武警，没有你的那个秘密警察，没有你的国宝，没有你的军队去控制老百姓，我看你过不了24小时，对不对？一切都需要靠暴力来维持你所有的一切，要金钱来收买你在国际上的所谓的这个欢迎，那叫所谓的这个仪式，对不对？啊，那就是敌人了，四处都是你的敌人了。我看中国共产党现在的敌人从来没有经历这么多，所以不仅是网络上主战场，每一个地方都是共产党主战场。你不控制试一试，你任何一个村庄，你共产党不控制试一试，
好的，
任何一个网站你不控制试一试，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接听一位山东的毛先生。毛先生您好。
你好。关于习近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吧，上我就感觉到有这么两点。第一点吧，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中央的高层吧，已经认识到这个网络的传播速度之快，网络的威力很大了。第二一点呢，我就感觉到了这个让领导干部他多上网，就是多看一看这个网上的反应，不要事情吧山都开锅了才去灭火。
嗯，
我个人就这么感觉的。谢谢。
嗯，好，谢谢山东的毛先生。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十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十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又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春，我们下次节目再见。